我们与神的关系，信心是管道，我们的救恩也是靠信心来领受，我们属灵生命信心是根基，就是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里所望之事是一个还没有实现的，未见之事是还没有看见的，但是实底跟确据确确相反，它是一个凭证，它是一个证据，是看得见的。所以基督的信仰的信，就是对所盼望的事，对没有看见的事，但是有一个确定的凭证跟确据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基督信仰的信不是盲目的信，不是心灵寄托的信，是有证据、有保证、有确据的一个信仰、一个信心。那信心的确据凭证到底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信心的确据就是神和他的话。在罗马书里面这样讲，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信心并非凭空产生，信心的起点就是我们接受神的话语和他的应许，没有神的话做基础，信心就成了一个迷信和单纯的自信。信心不仅是接受神的话，信心是把神的话跟他的应许作为所望之事的保证，作为未见之事一个确定的证据来看待、来接受。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并且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说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。我们说常常说人的话只是一些文字，只是一些声音，但是这里不一样，神的话是不仅是一个文字，不仅是一个声音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它是带有能力的。以赛亚书说，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许愿的话。神的话是要成就的。信心的确据在于信心的对象是可以信赖的一位神。我们讲了信心的确据就是神和他的话，当我们有了信心的确据神的话，我们不仅仅是接受了他，我们对他还是一个回应。雅各书说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些例子。在希伯来书里面说，有一节圣经这样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皆神话造成的。那要注意，这里的神话不是神话故事，是神的话。在这里有两件事知道，这个时候我们因着信然后知道诸世界是接着神的话造成。第一件事情，我问大家，你怎么知道诸世界是接着神的话造成的？我问大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创世纪第一章。所以第一件事他讲说，我们因着信，什么信？我们读到了神在创世纪第一章跟我们讲的，我们作为一个证据，作为一个凭证，作为我们信心的一个确据，我们因着这样的一个信，然后因着这样的信，我们知道诸世界是接着神的话造成的，带出第二个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心的确据带出有确据的信心。第二个例子我们来看，耶稣在船上跟彼得跟会众在讲到，讲完到了以后，他就跟彼得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西门彼得说了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彼得是什么信心？有确据的信心。什么确据？耶稣的话。因为耶稣说，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彼得生发了一个有确据的信心，照着耶稣这样有确据的信心，他就去信心的回应，我就下网。结果 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，网险些裂开，甚至怎么样，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他们经历了这样一个信心的过程。还有个例子，在路加福音的里面，有个百夫长，他的仆人病了，快要死了，那他就想去求耶稣求耶稣。那到了耶稣那里，他对耶稣怎么讲？他说，主啊，不要劳动，因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我也自以为不配。然后他讲了句什么呀？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。百夫长是什么信心？有确据的信心，只要你耶稣讲一句话，我相信一定能够成就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有确据的信心。讲到信心，我们不得不来提到圣经中的一位人物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。我们主要来看亚伯拉罕和妻子撒拉生以撒的一个经历，也就是说，在那个经历的当中，亚伯拉罕建立起一种的信心。亚伯拉罕他走过了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，主要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十一到第二十二章，罗马书的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面。首先那个背景，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家乡乌尔。创世纪十一章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会生育，没有孩子，亚伯拉罕就到了哈兰。到了第十二章，亚伯拉罕七十五岁，再一次被神呼召要离开哈兰的时候，神应许亚伯拉罕讲了一句，讲了很长的一句话，其中有一句话，你要成为大国。亚伯拉罕相信不相信？亚伯拉罕相信，因为怎么样讲，圣经讲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他相信。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，神又再一次的来应许他，他说，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注意这里从大国又进一步了，说你有后裔，但是还没有提到你有以撒。他为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也就是纪念神的应许。到了第十三章，记得不记得亚伯拉罕跟那个罗德要跟亚伯拉罕抢地，对不对？我要到什么地？好，亚伯拉罕就让罗德选了最好的地，之后耶和华神又来应许亚伯拉罕，他说，你看见了这一地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又加上一句，并且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。不仅提到后裔，进一步的说，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。亚伯拉罕听了，为神的应许筑坛纪念。接下来亚伯拉罕在第四十五章，亚伯拉罕遇到五个王来跟他打仗，神跟亚伯拉罕就应许了，你不要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拉罕说，我没有儿子，你还要赏什么呢？因为亚伯拉罕心里想的是要一个儿子，他说，你赏赐我再多也没用，我现在要一个儿子，他说，我没有儿子，你还赏我什么呢？那亚伯拉罕就想了，要承受我家业的是我仆人以利以谢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从亚伯拉罕的回答里，我们看到说，神应许他称为大国，他相信不相信？相信。应许他有后裔，他相信不相信？他相信。但是既然自己没有儿子，按照当时的习俗跟想法，就像说，那我没有儿子，那也许是生在我家中的仆人自然就是后裔啊。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有后裔，但如何有后裔的想法与神有没有偏差？有偏差。有偏差怎么办？亚伯拉罕自己也没办法，神来纠正。神进一步晓谕亚伯拉罕说， No No No， 不是这个人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。并且说，你向前观看，数算众星，他说你的后裔 将要如此。亚伯拉罕，相信不相信？我问大家，亚伯拉罕相信。亚伯拉罕，而且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最后有一句圣经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那听了这句话以后，亚伯拉罕有没有行动上的表现？他们有。十六章夫妻俩就商量了，撒拉不能生育，但神说必须是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才是后裔。撒拉就建议亚伯拉罕跟撒拉的使女同房，可以因他得孩子。亚伯拉罕也同意，就从撒拉的使女得了孩子，叫以实玛利。那一年亚伯拉罕已经86岁，从75到86，多少年过去了？11年过去了，离开神的第一次应许已经11年过去了。亚伯拉罕相信不相信神的应许？我问大家，他相信，但是他们的做法跟的想法有没有偏差？有偏差，但是神这个时候没有马上来纠正。到了第17章，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神又来与他应许和立约，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应许了他。而且这一次他又加上了，神又给他进一步跟他讲说，他说我必赐福撒拉，也要使你从撒拉得一个儿子，撒拉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这一次的应许比前一次更加的清楚，不仅是从亚伯拉罕生的，还要从谁生的？从撒拉才生的，才是所应许的后裔。亚伯拉罕也匍匐在那边，但是他在怎么样？他在喜笑，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就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神面前。他的意思说，神啊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以实玛利啊，以实玛利。但是神说不然，神说不是不是不是，你搞错了，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接着神更具体的说出时间，明年这时候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18章，神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，神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妻子撒拉必要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亚伯拉罕后面的帐篷的门口也听见了这话，他是躲在里面啊，听见了这话。圣经说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，撒拉的月经已断绝，撒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也亚伯拉罕也老迈，岂能有这喜事呢？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为什么暗笑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因了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他在帐篷背后在暗笑，神竟然知道他在暗笑，而且有一个应许。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撒拉就以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在罗马书也说，在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足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希伯来书说，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在创世纪接下来说，耶和华就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以撒。神应许亚伯拉罕成为大国，亚伯拉罕相信不相信？亚伯拉罕就信。神说有后裔，亚伯拉罕就信。神说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亚伯拉罕就信。神说只有亚伯拉罕本身所生的才是后裔，如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亚伯拉罕就信。神说从撒拉生的才算后裔，亚伯拉罕就信。神说一句，亚伯拉罕就信一句，神再说一句，亚伯拉罕再信一句， 单纯的抓住相信每一句神的话，他就听到一句话相信一句话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。是不是一步完成的？不是，神是一步一步渐进的来引导。在相信神应许的同时，有没有问题跟偏差？我问大家，有，但是谁来纠正的？神来纠正，神用他的话一步一步的来纠正。亚伯拉罕一步一步来相信，原来以为家里的仆人是后裔，神来纠正他，必须是你生的，亚伯拉罕就相信了。他以为亚伯拉罕可以跟别人生的，神来纠正，不是，必须是你跟撒拉生的，亚伯拉罕就相信了。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相信并且经历这位神从无为有的神，如希伯来书说，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的无数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旅程并没有停在那里，那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提升他的信心。到了第二十二章，神把亚伯拉罕就带去，跟他说要把孩子带到神所指示的山上献为祭。那他们就去了啊。那以撒就对他父亲说，火和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那里呢？亚伯拉罕说了一句话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那他们就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就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放在坛上，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有一只公羊在稠密的小树中，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必预备。很多人都很钦佩亚伯拉罕，很有信心，很有勇气。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在勇气跟胆量，真正的信心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，首先是应许的神，神是有应许而且有全能来成就应许的，更是一位信实的神。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确据就是信靠一位有应许有全能是信实的神。那亚伯拉罕信神能够使人复活的神，在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九节，亚伯拉罕听得很清楚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25年的信心经历，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，所以以撒不能死，死了就怎么样，没有后裔了。但是现在神要以撒被献为祭，亚伯拉罕相信即使以撒死了他还要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后裔啊，他还没有结婚，他还没有生子了，他怎么现在能够死呢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是什么。希伯来书里面为这件事写了一段画龙点睛的话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八节说，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所以这里他就是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以为说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所以亚伯拉罕是凭着神的应许，对神的认识相信，他相信神是怎么样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。到这里我们也要看到一件事，亚伯拉罕得了信心的确据，就是神给他的许多的话，许多的应许，也得到了确据当中应许的一切成就了，对不对？他生了那个以撒。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应许仍未成就，比如神应许他说，你要成为大国，我要赐福于你，他 他把他领到外面看天上的星星，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，国都要从你而立，君王要从你而出。后面也讲到说，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这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这些事有没有成就？在亚伯拉罕世上的时候没有成就，亚伯拉罕得着了信心的确据，但仍未得着有一些的应许。我们怎么看对这样的情况？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最后，他跟我们神早已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存着那个有确据的信心死的，但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。讲到最后，讲到很多的信心伟人之后，他说这些人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就是得了神的应许，但是仍未得着有些所应许的，那些应许还没有成就。但四十节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也就是说，有信心的确据当中，有一些的应许可能不是在我们世上的时候成就，而是在将来，像亚伯拉罕离开世界以后，在将来，在基督再来，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一定完全的得以成就。最有经典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诗篇103篇的第二、第三节。他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”神是让我们的眼光要放长到整个永生的一个人生的当中，从现在信主一直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，在这样的一段的人生的旅途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基督里他有没有一切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。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得罪神？但是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有管教，他在怜悯的慈爱当中更新我们的新生命，把我们从最终还要拉回来，对不对？他有一切的恩惠，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在我们的世上的时候，神借着医生，借着药物，借着祷告，借着神迹医治我们，但是神还有最后一场医治，把你接到乐园的里面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在新天新地，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，没有疾病，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医治，他有一切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阿们不阿们？到那时，神他所应许的信心的确据完完全全的成就，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信心的怎么样创始成终。阿们。亚伯拉罕信心的样式可以归结为非常基本的一件事，抓住神的应许，成为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成为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成为信心的确据。听到一句神的话就相信一句，活在这一句话上，再听到一句，再相信一句，活在这一句上，好好的去读，好好的去记住它。在当中，我们的信心当中，我们会不会有偏差？会。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，神会帮助我们，用他的话来纠正我们，神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不断的明白，信心不断的加增，靠神的话渐进的明白，靠神的话信心成全，走在他所引导的道路上。当我们在赞美的当中，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升起来，信心的确据带出有确据的信心。我们有确据的，我们有信心的确据就是神和他的话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基本的一件事，我们每天的读经灵修重要不重要？我问大家，你如果不读经不祷告的话，你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应许，哪来的信心的确据？当我们读经才有神的话，才知道神的应许，才有信心的确据，才可以来建立信心。祷告就是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， 顺服神的话，能够对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的确据有一个回应，有一个信心的行动。读经灵修有很多的方法，但在这里我推荐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。我们知道我们读经常常读完一段圣经，我们就去看灵修分享，我们就去查参考书，听这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怎么讲，我们真正读经的时间很少。我要推荐一个，就是单单围绕经文的一个灵修读经，就是把圣经反复的读，读出味道来，把你的感情读进去。第二个，用圣经的话来回应，来祷告回应。举个例子说，我给大家一个例子，很简单，大家都知道诗篇二十三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是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。你可以反复的读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不是别人，耶和华是，耶和华是我的，不仅仅是我们的，不仅仅是牧长长老那个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，耶和华是我的，是我的牧者。你这句话反复的去读，反复的去体会里面的话，你就发现这句话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我必不知缺乏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我必不知缺乏，我不是有时不知缺乏，我必不知缺乏，我必不知缺乏，可能有缺乏，但是不致缺乏，最终是不缺乏的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他使我，不是我使我，他使我，他使我躺卧，躺卧在哪里？躺卧在青草地，躺卧不是躺卧在水泥地上，躺卧在青草地。虽然有的时候我的环境像水泥地，但是他要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领我，不是我自己可以领我，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不是在一个波浪汹涛的水边，是在一个可安歇的水边，我可以安稳的喝水的水边。你就反复的读，一句话的读，把它里面的圣经的话读出味道来。我们很多时候品尝食物，很喜欢在嘴巴里面品尝一种食物，但是很有意思，上帝常常把他的话比作食物，有没有？圣经里很多说如比蜜更甜，所以要读出他的话来，然后你就回应，用祷告的回应。比方说诗篇的二十三篇第一节，它本身就是一个祷告，你就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缺乏。你祷告说主啊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是缺乏，直接圣经的话就可以回应。第二节圣经是他使我躺卧在地上，你就转一下说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，领我在可安的水边，用这个就祷告了。或者为人代祷，耶和华你是某某某的牧者，某某某必不知缺乏。第二节圣经，你可以使某某某躺卧在青草地，你可以领他在可安息的水边。你可以把这节圣经转化以后为人代祷，所以你可以继续的可以看其他的灵修的参考的资料，查经的资料，这些都是应该都是可以，但是花更多的时间在经文的本身去反复的体会，反复的去读出味道来，反复的用圣经的话去回应我们的主。有确据的信心，还有一个上帝告诉我们要在道中生活。诗篇里面说求你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，抓住神的确据，就是神和他的话，建立有确据的信心，然后怎么样操练活出有确据的信心。信心的确据就可以带出有确据的信心。希伯来书说你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去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因着信心的确据活出有确据的信心来。